我们在实用释经学当中需要来考量，在旧约的故事题材当中，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读它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的适当的来应用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旧约圣经当中叙事的题材，也就是故事的题材，篇幅呢是非常的多，大约占了旧约的 40% 以上的篇幅。新约当中四福音、使徒行传也都是故事的题材。旧约的这些的故事呢，它不只是在平铺直述的讲一些历史故事而已，它其实是因为有某些的事情的发生，要衬托出上帝的作为。所以首先我们会看到旧约的叙事呢，它有一个三个层次的特质，就是底层、中层还有顶层的故事。在旧约叙事的底层呢，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个别的人物事件，它不只是交代这个人、这件事、故事的发展情节，它其实会指向一个中层的性质。中层呢，是其实是指向了以色列的历史，也就是某一些旧约人物的故事片段，他们的生平的事迹，是引导我们看见以色列历史的发展。譬如说亚伯拉罕，譬如说大卫的生平，他们的某一些的情节，他们生命当中可圈可点的事件，他要指向中层的，也就是以色列历史的发展片段，上帝怎么样在人的错误当中，在人的失落里面，仍然让我们去看见上帝成全了他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所要进行的计划。我们的上帝从来不失败。进而呢，旧约叙事的特质没有停留在以色列的历史这个中层的片段而已，它要带来我们看到顶层的，也就是救赎计划的故事。所以这个救赎的计划，也就是耶稣所说，这些圣经是指着他做见证的。所以求上帝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旧约叙事的片段里头，让我们一层一层的有所思想，有所反省。绝对不是只有某些人物的个人事件，指向了中层以色列历史，更指向了顶层上帝在救赎计划当中他所要完成的故事。那么因为这样的特质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旧约的叙事呢，不是什么旧约的叙事不是只有关于个别的人物故事而已，他有这些人物故事要来衬托出上帝要带来的信息。第二方面呢，旧约的叙事呢，它不是充满着隐藏的预言。譬如说我们每次读到创世纪第24章，这个是非常长的一段经文，讲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为以撒寻找新娘。有许多古代的教父就会认为说，哦，这段经文应当是以以撒来代表着耶稣基督，而利百加这位新娘呢，应该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从这里面寻寻觅觅当中，似乎让我们看出某些属灵的大道理。其实旧约的叙事并不是要来这些用预言的方式带来某些的所谓意有所指的弦外之音、弦外之意，而这个故事呢，是用一些重复的笔法情节，让我们留意上帝在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这个一脉相承的叙事文体里面，要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历史的形成以及发展，而并不需要把它套用到某些隐藏神秘的预言意义去。第三方面呢，旧约的叙事它也不一定是直接的来教导人，不一定直接教训人，而相对的，有时候某些人物还真是有一些负面的行为，一些并不是我们所谓模范的这种人物。那么旧约的叙事呢，它往往会间接性的教导我们一些属灵的真理。譬如说大卫呢跟拔示巴犯奸淫的叙事当中，旧约的作者呢从来不会说我们千万不要效法大卫， 或者说其中定了大卫罪的某些的叙事的文句出现，而反而让我们去留意在大卫生平当中这一件明显的错误的叙事里头，反而让我们凸显出上帝所拣选大卫之约在大卫的宝座上反而是由拔示巴所生的所罗门来继位，而大卫在这一件的错误当中反而去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上帝是这个叙事的主角，大卫并不是一个所谓完美的人物，可是他会有一些含蓄性隐含性的教导。以大卫的跟拔示巴淫乱罪的事情来看，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反而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不能够有一些道德性的自我约束的时刻，他整个的发展人是为自己的罪行付上了极高的代价。而另一方面呢，旧约的叙事呢比较少的，可是仍然有一些明确性的教导。这个明确性的教导呢，是旧约叙事的这位作者，这位叙述者他所给予的评注。譬如说在创世纪当中，约瑟的叙事的长篇的文体里面会重复的出现讲到约瑟的某一些人生的际遇当中，他的关键因素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比较少的一种情境，有旧约的叙事者他会明确的讲述为什么约瑟会凡事顺利，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由于旧约的叙事有以上的这些特点，以至于我们在做它的解释，在做解经的时候要留意一些要点。第一方面，旧约的历史呢，它记录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是应该发生什么不应该发生什么，有时候它并没有给予直接清楚的交代。譬如说我们在创世纪当中会读到罗德与他的女儿们乱伦而所产生的后裔，这段经文的叙事明显的这是一个我们今天道德背景里面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而圣经并没有做直接的评注，相对的它带来中层的信息，也就是它以这个故事要来说明交代以色列附近的近邻摩押人跟亚门人他们的由来，而他并没有做一些所谓道德性的指示或是教导。第二方面，在旧约的历史书当中，这些叙事当中的主角并不见得是完美的，他的写作并不是要我们作为典范，相对的有时候以色列的先祖们有些生命当中明显的瑕疵，亚伯拉罕甚至以撒他们都有在危急的环境当中否认自己的妻子而带来某些危机，而他的用意呢似乎让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当中的后裔这个主题的发展如何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是这么的重要，不是人自己能够带来这个约的应许的应验，都需要上帝介入来保守，所以他并没有记录这些主角是多么的完美无瑕以至于上帝要祝福他，反而从这些似乎生命当中不可饶恕的缺点让人看见神的约是如何的没有条件的带来他的应许跟实现。其次呢，旧约的叙事当中往往在记录了一件事情之后，圣经的作者或者是叙述者他并没有直接提出评注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带来一个很伟大的道德结论，而他似乎邀请他的每一位读者需要做判断，要做回应，我们要了然于胸的思想，那么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某一些的选择跟决定，我们的责任在哪里。第四方面呢，旧约的叙事解释当中要非常注意历史背景，还要衬托出所发生的人物事件故事在当时的年代背景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当中他所要带来的那个信息，那个主角 他所要做的判断是多么的重要。举例来说，列王记上第16章34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个典故呢，也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6章，当耶利哥城被烧毁的时候，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这段经文在列王记的这个特别的历史背景当中，似乎要凸显出亚哈王在位的时候人们的属灵的道德的境况是如何呢？所以显然列王记这位不知名的作者在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让人想起了约书亚记，以至于看见亚哈王这个时代，一个不敬虔的时代，竟然真的有人起来做了这一件要受咒诅的事情，而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不只是新约会引用旧约，旧约也会引用旧约，它有某些的典故，所以以至于我们在解释它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的。旧约的历史书当中，每一卷书我们可以考究出它可能的作者是谁，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每一卷书的作者成书当中，他会引用非常多的口语传说的这些片段，也就是说用了很多片片段段的叙事，这每一个片段似乎最早是用口传的方式来保留下来了。譬如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了非常多约书亚打仗的片段，在每一个故事的片段当中，有一些所谓叙述者讲故事的人，似乎是某些的家庭的长辈，他要把这些过去历史当中打仗的片段告诉他的后代，就是所谓被叙述者，他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然后有某些叙事的观点，他一定会提到说我们怎么样过约旦河，拿了一些石头放在那边做记号，直到现在那个石头还在那里。他要说明我们不要忘记古时候打仗的事情，那些的石头在今天还在那里提醒我们耶和华神如何为我们征战。约书亚记的这个作者收录了这个故事的片段，他写下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读这些叙事文体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很多的片片段段的小故事是用口传的方式保存下来了，而由这个旧约历史书的作者，他有一个特定的说故事的角度，把它收录在这些叙事的经文里头，他有一个所谓暗示的作者跟暗示的读者，而更大的框架呢，就是所谓真实的作者，也就是耶和华神，也就是圣灵的灵感跟默示，今天仍然透过这些历史故事的片段来对我们这些真实的读者在说话，它是带来信息的。对我们而言，也许不是我们的故事，我们不是里面的主角，也不是我们所谓华人同胞的祖先，可是却因为上帝使用这些圣经的作者，透过灵感跟默示，他选择性的记录某些以色列人历史的片段，从这些人物故事的片段当中，要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做事的原则，他过去如何成全他自己的计划，今天在你我的生平当中，他继续在做事，仍然这位上帝是不改变的。因为这样子的叙事的框架，反而引导我们去看今天我们自己的生命片段，有些不经意的人物故事来来往往发生了，也许我们自己会来解读说这件事情是错，那件事情是对，这件事情是成功，那件事情是失败， 可是呢，透过旧约历史的故事来带出了上帝的信息，反而让我们来看，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成败得失来判断所谓的功过荣辱，而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个人的小小的生命故事怎么样在上帝作为的大计划大框架当中，它带来了某些的意义跟信息。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读这些旧约历史书的时候，重新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自己，来看我们周围身边的人物故事。也许小小的人物在历史当中出现只不过是一阵云雾，然后就不见了，可是也让我们从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来思想，在人的失败，在人的软弱当中，上帝似乎容许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而上帝却有其中的意义计划正在进行。上帝从来没有强迫我们，他要让我们有这种眼光，看见他正在做事的原则。他也不断地在邀请我们回应他，也参与他自己做事的计划，回应他，也参与他正在进行的他的作为。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看这些旧约历史的叙事片段当中，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世代，来看现在上帝正在做什么，而愿意回应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必须承认人是软弱的，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从旧约叙事的这些经文当中有这种察觉，有这种反省，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愿意移转我们的脚步，走进你自己的旨意跟计划当中。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经文的时候看出你是历史的掌权者，你到如今还在做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